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9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钟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10点至11点的频率将会是7365千赫41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雨伞运动占中九子被控防扰罪全部罪成，而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牧师都被法庭裁定犯有串谋作出公众防扰罪，而戴耀廷和陈建文就被是裁定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罪。戴耀廷在进入法庭前说，
今天无论个结果是怎样呢，我相信跟我一起这里很多的朋友，我们都会继续的是去坚持下去，争取香港的民主。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郭文众议员和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是发表联合的声明，对占中九子的指控和判决说是有效地惩罚了和平的政治意义，并且缩细了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空间。另外，美国国防部公布对台军售合约，为台湾军舰翻修升级雷达。美国不再要求德国禁用华为的设备。下面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香港2014年雨傘運動的三位召集人星期二因在這場大規模的民主示威活動中的角色而被法庭定罪。在進入法庭前，三人與支持者在庭外高呼口號，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牧师都被法庭裁定犯有串谋作出公众防扰罪，而戴耀廷和陈建文则被裁定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罪。他们三个人在2013年号召举行占领中环运动，之前是学生主导的抗议活动。这一场抗议于2014年使到香港岛中环地段关闭了79日。其他6名参与雨傘運動的人亦都被定罪噶，其中包括現任和前任立法會議員，佢哋被稱為佔中九子，每名被告的控罪都面臨幾年的監禁。在中國違反了2017年在香港實施普選的承諾之後，要求民主的示威者就發起這一場雨傘運動，抗議活動結束時並未有贏得到香港政府對佢哋要求的任何讓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香港的雨伞运动当中的占中九子被法庭定罪之后，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凌晨，以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众议员和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的名义发表声明。声明表示，自从2014年发生雨伞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府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力度，香港政府一直在积极压制政治参与和言论。過去的一年情況特別令人感到不安，因為香港在美國和香港的關係所依賴的一國兩制框架下的自治權繼續受到侵蝕，對佔中九子的指控和判決是有效地懲罰了和平的政治意義，並且縮細了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的空間。委員會敦促香港政府大力捍衛法治。台灣傳媒今日4月9日的消息報導，美国大型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将会为台湾海军舰艇进行雷达翻修，提高台湾海军舰艇的战斗力。根据美国国防部3月26日发布的公告，雷神公司中标的这份外国军事销售合约总价值近5000万美元，为台湾纪德级军舰和洛克斯级军舰的相关雷达等提供维修以及相关性能的提升。根据这项军售合约，雷神公司将会对台湾海军的相关雷达天线系统翻修、涂层、舰上装备安装与移除，并提供附带技术支援等服务。德国报刊透露，美国政府不再要求德国在 5G 网络建设中禁止使用华为公司的通讯设备。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星期日援引德国消息 人士话讲，美国对德国联邦网络局三月份公布的 5G 网络规章非常满意，后者为 5G 网络设定了严格的安全标准。规章虽然并没有排除任何国家或者公司参与德国的网络建设，但保证外国公司没办法破坏德国的安全标准。报道中说，德国为 5G 设定的安全标准很高，不可靠的公司都无法满足要求。美国表示这种方法非常理想，以至于不再要求德国禁用华为设备。几间美国新闻传媒星期一报道说，特朗普下令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雷亚尼解雇特勤局局长兰多夫德克斯阿勒斯。阿勒斯是特朗普任命的，担任了两年局长职务，目前还没有公开讲明他被解聘的原因。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阿勒斯过去两年来在特勤局做出出色的工作，总统感谢他为国40多年的效力，阿勒斯将会很快离任。美国政府计划对欧盟的载客直升机与落葡萄酒、滑雪服同一些型号的电单车加征关税，补偿欧盟补贴民航制造商空中巴士，从而对波音公司造成的损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的301条款，星期一公布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的初步清单，征求公众意见。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阻止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审批庇护申请期间要求申请人继续留在或者是返回墨西哥境内的政策。加州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西伯尔格在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辞职之后第二日做出了以上的裁决。西伯尔格法官的裁决星期五生效，为特朗普行政当局留出上诉时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等九名人士被控煽惑他人、煽惑公众防扰等罪名，法庭星期二宣布裁决，各被告全部一致两项罪名成立。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全部被判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戴耀廷和陳建文下週向法庭陳情，要求法庭不必關注他們兩個人，只希望不要判朱耀明即時監禁。法官准許各被告保釋，明天繼續聽取四名被告求情。戴耀廷在裁決前發言說，會繼續堅持下去，爭取香港民主。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14年9月底，争取香港人有真普选的占领中环，演变成占领79日的雨伞运动，包括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和民主党前主席李永达在内的九名占中人士，前年三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最高可被判监禁7年。案件在去年11月19日正式开审，经过18日的审讯，至到去年12月14日完成审讯。法官陈仲恒表示，需要时间消化大量资料和理据，押后4个月，至到星期二，即是4月9日朝头早判决。在法庭宣布裁决之前，过百名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记者到场采访，亦都有几百名支持者到场，在法庭门外高举黄伞和我要真普选等标语，声援各被告，并且高呼口号。首被告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發言表示，啱啱到達法庭的時候心情相當平靜，直至到見到咁多支持者，佢感到好興奮，並且強調會堅持落去，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今日無論個結果係點樣咧，我相信同我一齊呢度好多嘅朋友，我哋都會繼續嘅係去堅持落去，爭取香港嘅民主。
第二被告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建文喺法庭外感謝到場嘅支持者，不離不棄。他形容判決結果一定對每個人有好深的影響，但是各被告仍然精神飽滿，最關心的是香港社會怎樣理解這場運動。陳建文又表示心情很平靜，無怨無悔。
我仍然個心情是很平靜的，我仍然相信愛與和平的力量，我對於我做的事是無怨無悔的。
第三被告和平佔中發起人朱耀明發言表示，無論判決結果是怎樣，他期望香港人繼續努力，不灰心，不放棄。他又說希望是在爭取的人得到的。
多謝各位的支持，無論今天的審訊的判決的結果怎樣，我期望就香港人仍要繼續又要努力，我們要抗爭，直至我們能夠得到我們應有的權利。所以無論結果怎樣，不應該灰心，不應該放棄，希望是在爭取的人那裡得到的。所以請大家無論結果如何，請繼續努力為香港来到争取我们应有的权益。
第四被告亦都是本案唯一的女被告，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发言表示，生于斯，长于斯，希望香港人继续努力争取应有的权益和维护香港人的价值观。陈淑庄讲到母亲对她的支持，一度激动落泪。
生於斯，長於斯，能夠有我不同的崗位為我的家服務，是我一生的榮幸。我所得到的一生受用，我所失去的不值一提。我希望各位香港人繼續努力，為我們的家，為我們愛的地方繼續爭取屬於我們的應該有的權利，以及我們的維護我們的價值觀。
案件原定在星期二朝頭早9:30由法官宣讀裁決，法庭內外的公眾席和記者席全部爆滿，很多市民站在法庭外看電視轉播。不過一開庭，法官陳仲恆就表示，昨晚檢查裁決理由書的時候發現有錯字，需要時間處理，亦都要預備判詞的影印本派發，因此將案件押後一個鐘頭。據司法機構的裁決理由書英文摘要顯示，內文將區域法院的英文 District Court 串錯寫成 District Count。 法官陳仲恆宣讀判決的時候表示，明白公民抗命在香港是被認可，但是對法庭來說，公民抗命並不是抗辯的理由，因此裁定被控三項罪名的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首項控罪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罪名成立。至於他們三個人面對的煽惑他人煽惑作出公眾妨擾，全部罪名不成立。另一項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只有朱耀明脫罪。戴耀廷和陈建文都被裁定两项控罪成立。陈淑庄、邵家津、张秀贤、钟耀华、黄浩铭和李永达都被裁定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另外，陈淑庄、邵家津、张秀贤、钟耀华和黄浩铭亦都被裁定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各被告聽到判決的時候表現平靜。法官陳仲恆的判詞表示，佔中三名發起人早在2013年3月協議推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但是當時仍未算是串謀作出公眾妨擾， 直至到2014年中國人大公布831決定之後，三個人決定發動公民抗命，計劃在2014年10月1日實現佔中運動，佔領遮打道就是屬於串謀作出公眾防擾。法官又表示，三個人在2014年9月28日凌晨提早宣布啟動佔中，只是略為修改原本的計劃內容，非法阻礙中環附近的道路和公眾地方，仍然是屬於串謀作出公眾防擾，直至到同年12月2日三個人自首前為止。至於煽惑他人煽惑作出公眾防擾和煽惑他人作出公眾防擾罪名，法官表示主要是依賴首七名被告在案中的言論，不過當中針對朱耀明的煽惑他人作出公眾防擾罪和針對佔中三子的煽惑他人煽惑作出公眾防擾罪，由於證據不足，因此罪名不成立。法官特別提及戴耀廷在佔領現場曾經揚言要逼爆金鐘和中環，可見阻礙的範圍之廣，而他隨即又聲言一定會見到真普選來到香港。法官認為可見佔領將會是無限期，亦都由此可見戴耀廷確是煽惑他人作出公眾防擾。對於辯方質疑九名被告被控的串謀作出公眾防擾罪過度侵犯示威權會產生寒蟬效應，法官就認為控罪不會產生寒蟬效應，亦都不會壓抑公眾抗命於萌芽階段，更加不會壓抑人權。戴耀廷和陳建文星期二下午由資深大律師麥高義代表陳情，強調他們的行為是出於無私，就算因此付上刑事罪責的代價，亦都是因為他們基於知識分子的信念基礎，以和平和非暴力貫徹運動。麥高義又表示，這個是一宗有特殊動機的特殊案件，戴耀廷和陳建文是出於對香港的愛和對於和平的追求，亦都不在乎法庭對他們兩個人怎樣判刑，但是他們懇請法庭關注朱耀明的健康狀況非常嚴峻，不要判他即時監禁。朱耀明就親自求情，由他身世坎坷的童年講起，期間多次哽咽。朱耀明形容他在雨傘運動當中只是一個敲鐘者，希望發出警號讓市民知道不幸和災難正在發生，期望喚醒大家的良知共挽狂難。他又說如果他仍然有氣力必定會繼續敲鐘。朱耀明又表示，或者有人會說問題是源自於公民抗命，但是他認為問題是出自公民從命，並且引述歷史學家霍華德津恩所講的這種從命讓世上的監牢擠滿了小奸小惡的罪犯，大奸大惡者就成為國家的領袖。法官准許各被告保釋，星期三即是4月10日繼續聽取其餘四名被告的求情。各被告步出法庭的时候受到全场支持者热烈鼓掌支持，并且高呼我是香港人，我要真普选等的口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粤剧以细致嘅化妆、华丽嘅戏服，同埋描述早已经作古嘅英雄嘅传奇而知名。但系今年四月嘅四日里边，一位不同凡响嘅当代嘅人物，将会喺香港嘅一家剧院度被搬上舞台。佢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香港新光戏院将上演3.5小时长嘅粤剧《特朗普》，喜剧式嘅演绎特朗普总统嘅人生，同一位虚构出嚟。特朗普流落在中国的孖生兄弟川普。这部戏的作者、导演和制作人是李居明，他是一位风水大师，曾经做过电影制作人，又成为多产的剧作家。即将上演的粤剧《特朗普》是李居明2016年推出的粤剧《毛泽东》的续集。这部成功但是有争议的粤剧演绎中国最著名领袖毛泽东三段虚构的浪漫故事，称为毛泽东之虚云三梦。粤剧特朗普是毛泽东之虚云三梦二。
After the success of Chairman Mao,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in recent years, everybody in the whole world are indulged in the name of Donald Trump every day.
着住中式衣袍嘅李居明喺佢嘅戏院里边接受采访时话：毛泽东成功后，喺佢睇嚟，近年嚟全世界人人都喺度叫住唐纳德特朗普嘅名。大家每日都在度讲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呢、这个俾佢一个启发。佢哋何不演一部同特朗普有关嘅戏呢？李居明话：佢嘅戏曲唔系为咗评论政治，而系黑色喜剧作品。不过粤剧《毛泽东》同粤剧《特朗普》都触及到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嘅一啲最有争议嘅话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同毛泽东嘅执政。他的作品亦都不怕讽刺周恩来和毛泽东夫人江青等著名的领导人，乃至恶名远扬的毛主席本人。毛泽东之中有很多人物将在粤剧《特朗普》之中再度登场，作为对观众的一种眨眼暗示。男一号龙冠天在剧中一个人分演三个角色，既扮演毛泽东，亦都扮演特朗普以及川普。李居明计划在明年完成他的三部曲，第三部将演绎四人帮的故事，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强大政治派系四人帮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主导了中国政治。这种轻松幽默的审视中国历史的做法，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几乎不可想象。中国在1997年收回前英国殖民地香港的主权，香港的自由度要大于中国，但到了2047年，一国两制模式就要到期，很多居民和政治领袖对届时的香港走向感到担忧。不过，著名粤剧学者陈守仁说，香港的身份从同危机在1990年代帮助重新激发了大众对走衰30年的粤剧的兴趣。如今，香港政府大力的支持粤剧，并且在今年一月启用了3.4亿美元的戏曲中心，用来举办演出。虽然香港的多数粤剧都遵循传统主题，但是李居明的作品并不是第一部谈论政治问题或者是偏离神仙和古人故事的粤剧。陈守仁说，中国戏曲脱胎于11世纪的时候，就是一种社会评论，揭露儒士和官员的不良行为。陈守仁的理论是，中国戏曲很久以来就是为老百姓、为被压迫者服务的艺术形式，但是当然后来到了清朝，它变成了一种皇族垂青的皇家艺术形式。陈守仁说，在1930年代，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动荡岁月，在香港和中国南方上演的一些粤剧就含有当代背景和政治主题。不过粤剧特朗普或者会调侃当代地缘政治，但是按照李居明的讲法，这一部戏还另有目的。这一部戏曲将会为这一位有争议的美国总统包含很多的学习课程，还有一段有宣示作用的场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白宫厨房为特朗普做了一个芝士汉堡包。
And so in this opera, we try to make everybody understand unity is the best way, love is the best way to handle all the problems.
李居明话喺呢一部戏里边，佢哋试图使每一个人都明白，团结爱系解决所有最好问题嘅最好方式。李居明亦都希望有一日能够喺华盛顿上演呢一部有关美国总统嘅粤剧。粤剧特朗普4月12日到15日喺香港新光戏院上演。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台湾，政治人物经常出现在宗教活动的现场，敬香、参拜、发红包等成为一项的传统。近日位于台中市的一座宫庙举行盛大的年度妈祖绕境活动，包括总统蔡英文在内的蓝绿阵营热门的总统候选人悉数到场，争相显示他们同民众一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报道。
每年位于台湾台中市大甲区的镇南宫都会举行妈祖南下绕境活动，这个亦都是台湾民间信仰最重要的祭典活动之一。除了从各地涌来的成千上万的信众之外，众多政治人物亦都一个接一个在4月7号仪式开始的当日到场参拜，包括总统蔡英文、有意参选2020总统大选的赖清德、朱立伦、王金平，以及是热门人选韩国瑜、柯文哲等等。对于他们来说，一方面可以祈求台湾民间的重要信仰妈祖的庇护，另一方面亦都在这个摩肩接踵、热闹非凡的场合提高自己的民众当中的声望。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所长胡佑伟表示，台湾的政治人物想要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就需要是在选举当中获得胜选，因此选民的肯定以及接受是他们的重要工作。
在台湾因为信奉
胡佑伟话，在台湾因为信奉妈祖的人是很多，人数非常之多，所以政治人物会非常之看重每年的妈祖出巡这个活动。他还说，这些政治人物未必都是信仰妈祖，但是人潮聚集的地方就是他们主要活动的地方。
所以政治人物其实是看重的是当这个活动参与的人数。
胡佑伟说，政治人物看重的其实是当这个活动参与人数可能达到好几万人，甚至有些时候有10万人以上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他们接近选民很好的机会，让选民觉得这些政治人物就好像跟他们这样同样的宗教信仰，所以就比较能够认同这些政治人物。台湾社会宗教自由围绕着各种宗教展开的传统活动非常之丰富，当中从中国东南沿海传入台湾的妈祖文化有着很多的信众以及是重大的影响力。据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郑铭坤表示，台湾80%的民众都信奉妈祖。他说，大甲镇南宫妈祖绕境活动是台湾民间信仰当中最大的活动。据他估计，今年9日8夜的绕境活动总共参与人数将会突破500万。郑铭坤说，每年其实都有政治人物来参加，他亦都认同这个是一个政治人物拉近同民众距离的契机。
他们参加这种活动就是跟台湾的所有的民众的信仰。
郑铭坤表示，他们参加这种活动就是同台湾民众的信仰是一样，他们就好像这种民间宗教这样好的信仰这么健康，他们亦都会鼓励，最重要他们都是要同人民站在一起的这种感觉。4月7号的活动首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台北市市长柯文哲、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以及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等人亦都分别到场出席。向胡有伟睇嚟，咁样嘅重要宗教活动对于政治人物参选2020嚟讲系未必有显著嘅作用，但系如果唔到场参加，即肯定会响民众支持度上边系有所损失。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响台北嘅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台裔团体呼吁美台关系升级。台湾立委萧美琴呼吁美台共同应对中国将假新闻武器化。报告话中国同美国创新嘅能力嘅差距正在迅速咁缩细。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欧盟领导人同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在布鲁塞尔举行年度欧盟中国峰会，不过双方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分歧为这次峰会蒙上阴影。路透社在星期二报道说，在多年来让中国自由进入它的市场之后，欧盟对北京在它的市场自由化上进度缓慢，在到失去耐心，并对中国国有企业在欧洲控制一些市场以及收购战略工业越来越感到担忧。报道表示，欧盟最新的不妥协立场将令到双方在峰会联合声明中达成一致意见非常困难。欧盟今年希望中国将会对欧洲投资者开放的承诺付诸书面承诺。四月十号是台湾关系法立法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多个美国台裔团体呼吁美国朝野体现立法精神，让美台关系进一步升级，亦都发动草根性活动，希望全美台裔同乡写信感谢支持台湾的国会议员。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台湾同乡会、几个地区分会及台湾文化中心等团体，四月六号在走在正确的道路台湾关系法 2.0 再出发座谈会上，呼吁全美国的台湾同乡感谢议员支持台湾，同时都话俾佢哋听参众议员台美人支援佢哋在国会推动的涉台法案。中国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力、活动和政治渗透不单止引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警觉，2020年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的台湾亦都对北京当局的政治作战高度警戒。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立委萧美琴说，中国已将假新闻武器化，他将与美国国会人士讨论怎样应对美台之间所面对的共同挑战。美国资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已经拉近和美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差距，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越美国。这份报告从三个指标类别评估中国的创新水平：创新过程的投入、创新过程的产出，以及与创新相关的成果。美国联邦官员表示，波士顿是中国间谍的主要目标，这些间谍试图窃取美国的贸易和技术机密。美国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密斯上星期五在波士顿参加一个媒体圆桌会议时表示，麻萨诸塞州已经成为他的团队工作的重点。德密斯是美国司法部去年11月发起的中国倡议专案的负责人，该专案旨在打击中国在美国盗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一些国际学者正在酝酿一项对一间中国知名学府施压的集体行动。七名知名学者日前发一封征求联署的公开信，要求清华大学恢复翻因批评习近平而被停职的教授许章润的正常工作。一位资深教授说，他知道这样做改变不了什么，但联署就是要公开抗议中共迫害许章润。星期一，被控以欺骗手段进入特朗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张玉正出席保释听证，保释听证暂时休庭，预计会在下个礼拜一再继续。在此期间，张玉正将会被继续拘押。一种在全球一些国家出现和流行的具有极强抗药性、致命率好高的超级真菌，自2018年首次在中国发现之后，目前共确认了18宗临床感染病例，仍然未出现爆发性的流行感染。 外界長期對中國一帶一路專案持謹慎態度，特別在債務透明度和影響力方面。隨著一帶一路論壇在4月下旬召開，中國官方正努力緩解外界的擔憂。在中國進入多個重大歷史事件逢十年的周年紀念之際，中國當局壓制社交媒體公司展開新一輪鉗制言論行動。新浪微博對50個當局認為發布時政有害信息的帳號採取關閉和禁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一艘海警船今年三月底和一艘军舰一起穿越台湾海峡，引起了多方注意。美国防务专家说，海警船的参与不单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预示美国海警队可能会更多地参与西太平洋事务，以应对中国在传统战争模式之外的灰色地带，挑战地区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较早之前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巴索夫号海警船2019年3月24号至25号和海军科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通过了台湾海峡，以展示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虽然海军声称这个是一次例行性的通行，但是巴索夫号海警船的出现令一些防务专家是感到意外。有评论说，这个可能是美国海警船多年以来第一次公开穿越台湾海峡。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大陆战斗机是罕见地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并且引发台北以及华盛顿的强烈反应。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同时发表声明，声称北京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无助于区域稳定，并且呼吁中国停止强制胁迫手段。曾经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担任中国和亚洲安全问题分析员的德瑞克·格罗斯曼4月1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战机罕见地跨越台湾海峡中线的举动可能同美国的海警船一个星期之前穿越台湾海峡有关。格罗斯曼表示，上一次一艘海警船和美国军舰一起穿越台湾海峡，他是认为北京对这个类似的行动是越来越恼火。中国近年来加强利用海上民兵力量在周边海域伸张主义，并且以海警船作为海上民兵的后盾，这个亦都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有意在传统战争模式之外的灰色地带挑战地区安全格局的担忧。格罗斯曼认为，美国派海警船到台湾海峡以及西太平洋巡航，不单只是显示了美国和中国海警船象征性一比高下的意图，而且反映了美国应对中国灰色地带挑战的新思维。格罗斯曼表示，如果他们是派美国海军支援对付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会令人一种不公平的印象，这样做会使到美国看上来正将是冲突是升级，而事实上美国并不是要提升冲突级别，而是希望在同一个层次对付他们。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克勒普西亦都认为，派海警船参与西太平洋的安全事务反映了华盛顿的一项新的策略。克勒普西表示，这样做的意义是在于美国正是开始在东亚地区实施副总统彭斯去年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的时候所讲的整个政府的因应措施。海警队是美国国防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船上有足够的装备应对台湾海峡的威胁。巴索夫号海警船是目前美国海警队拥有的一艘先进的国家安全巡逻船，舰上边是配备了防空雷达、火控雷达、电子战装备以及是传统的火炮。时任美国海军队司令的保罗·楚孔夫特上将在2016年11月对美国之音说，他会向特朗普政府建议提升海警队的实力，好让海警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的角色，因为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队的船舰似乎更加能够是跨入狭窄的外交门槛，能够为维护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和平和稳定扮演独特的角色。三个月之后， 楚孔夫特上将表示，海警队已经是启动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装备现代化项目，使到他们在未来能够在维护国家以及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美国海警队今年一月曾经表示，目前部署在西太平洋海域的海警队资源直接支持了美国的印太外交政策，亦都支持美国实现印太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有关国家安全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表示，目前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欧洲国家达到22个。而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向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伸进。有学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全球野心令到美国感到焦虑，但是美国正在以他们北约身份和北约成员国的生命共同体关系来到对付中国在欧洲布下的经济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全球步步扩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8日星期一前往比利时出席第21次中欧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下旬亲访欧洲时，同法国签署价值高达400亿美元的12项协议，仲顺利的使意大利不顾美国反对，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项目合作协议。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6日发表题为《把握中欧合作的暖春》的署名文章，当中提到了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欧洲国家达到22个，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1.4万列，通达欧洲15个国家、50个城市。台湾的中山大学教授林文晴话：欧洲国家纷纷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是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认为中国不是威胁。
他们认为中国可以提供他们经济上比较大的帮助，尤其是一带一路了，所以这些国家都是着眼于经济。
林文晴说，他们欧洲国家认为中国可以提供他们经济上比较大的帮助，尤其是一带一路，所以这些国家都是着眼于经济上，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有所帮助，尤其好像匈牙利这样东欧小国家，他们在国际政治上没有争权夺霸的雄心壮志，当然着眼在经济上的发展，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对于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认为这个是机会，不是一个陷阱。经济低迷不振的意大利在传出有意与中国合作一带一路项目之前就引起美国的不悦，白宫官员甚至明白地说，意大利不必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站台。意大利同中国签下有关协议被认为是习近平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似乎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打通到欧洲大工业国内。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袁毅教授认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欧洲的表现并不表示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式微。他说，今年适逢北约成立70周年，美国正透过北约70年的时间表重新标志如何面对崛起的中国对各个地区的冲击和影响。美国用北约的身份来重新理顺怎样因应中国在欧洲地区的一带一路经济战略部署。
过去70年从没有间断美国以北约的这个制度性的安排跟北约的成员国建立着所谓的生命共同体的这个轴线。
袁毅话：过去70年，从冇间断美国以北约制度性安排同北约成员国建立嘅所谓生命共同体嘅呢一个轴线，因为今年正好碰到70年嘅大日子，美国就好顺理成章，同时使用北约嘅集体身份嚟强化同北约成员国对于因应美国所提出嘅呢一啲方略，要有一个总体性嘅再出发。中国除咗喺欧洲加大推销一带一路之外，现在正在拉拢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参加一带一路倡议。虽然美国已经一再对中国在拉美的扩张野心提出警告，但是巴拿马、墨西哥以及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和巴哥都表示有兴趣参加一带一路计划。林文晴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好像美国这样的国会制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以在海外大撒银子，世界各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好像中国这样玩金钱游戏。现在中国除了在欧洲扩大一带一路的范围， 仲積極通過一帶一路將勢力深入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這個使得美國對中國在全球勢力的成長有緊迫感。
最主要是现在能够挑战美国的这个力量就是现在中国这一个国家嘛，而且中国他也不讳言他有这种企图心存在。
林文晴说最主要是现在能够挑战美国力量的就剩下中国这个国家，而且中国也都不讳言他有这个企图心存在，因为包括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或两年八年计划，到了第三阶段时候2050成为世界超强，或至少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所以除非美国愿意同中国分享权力，不然他美国当然会将中国当作挑战的对象，是必须去制约的对象。不过中国在全球不断加大一带一路项目幅度，同时不少国家对中国借此而来的经济扩张感到担忧。欧盟就在习近平访问欧洲之际召开会议协调对话战略，以应对北京在欧洲日益上升的势力，诸如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困境，亦都使很多国家引以为鉴。去年斯里兰卡因为无法偿还中国60亿美元贷款，只好将汉班托塔港租给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租约长达99年。外界担忧马尔代夫如果亦都冇办法偿还债务，可能会踏上斯里兰卡后尘。袁奕教授话：中国亦都意识到好多国家对中国喺全球大步扩张影响力嘅担忧。对此，中国已经做咗必要嘅盘整。
他也反思了一下，为什么他这些作为，包括2025，包括一带一路，为什么会招致这么大的反弹？
袁奕话：佢中国亦都反思咗一下，点解佢呢一啲嘅作为，包括中国制造2025，包括一带一路。點解招致咁大嘅反彈？係唔係調子唱得太高？亦都就係做所謂定調嘅自我調整，亦都就係唔要咁樣招惹人家。有啲事情你韜光養晦實質嘅做，效果不亞於唱高調嘅做法。對於中國一帶一路進身美國後院嘅拉美國家，袁奕認為美國過去並冇認真經營呢一塊地區，長久以嚟美國對拉美地區嘅政策出現失焦。林文晴教授则指出，拉丁美洲长期在美国阴影下出现反美情绪，美国要挽救自家后院，就必须与拉美国家进行更多远性合作项目，并且站在拉美国家的立场考虑。他说，毕竟美国拥有对拉美国家的地理优势，要避免美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式微，美国就必须有决心对抗中国在美国后院的一些作为。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华盛顿报道。
4月9日星期二，欧盟同中国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届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会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就贸易、投资和市场准入等一系列的议题举行会晤。虽然是这样，欧洲已经在度重新审视同中国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欧盟领导人不太可能好像美国领导人那样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的鹰派立场，但是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亦都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欧盟对中国的立场越来越接近美国。在欧中峰会前夕4月8日，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克莱特·威廉斯表示，欧洲领导人不再好像过去那样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以为然，相反，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和欧盟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联手行动。马鞍就是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大西洋事务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2016年的早期，美国曾经建议美欧合作，以便是限制中国获得西方技术或者是一起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来抵御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影响，但是基本上遭到了欧洲的驳回。不过现时不同，虽然欧盟内部仍然有一些分歧，但是欧洲对中国的立场的改变越来越接近美国。欧盟委员会在3月份发布了措辞比较强硬的欧中战略展望， 在这封战略公开信当中，欧盟委员会首次将北京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在信里面，欧盟声称中国是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亦都是推动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欧盟委员会在战略公开信当中列出了十项与北京打交道的建议，并且批评了意大利等国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联系过于紧密。马恩就认为这个预示着欧洲对中国不对称的开放已经结束，针对欧洲对华立场的改变，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是将欧洲立场的改变称之为是欧洲的觉醒。马恩就说，欧洲对中国立场的改变和美国对中国立场改变的原因差不多。他解释表示，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威权统治的加深到中国试图在欧洲扩大影响的努力，政治和安全发展在这个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促使到欧洲改变对华立场的最强大原因是经济。他说，欧洲对中国改革经济，并且准许欧洲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更大准入失去了希望。与此同时，他表示得到了中国政府支持以及补贴的公司进入被欧洲视为对欧洲经济未来十分重要的领域。而另外，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中国对欧洲敏感领域的大规模收购，以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将中国内部的经济运营的方式带入了第三国的做法，意味着这个是一个急迫而且是正在上升的威胁。他还表示，对欧洲来讲，对中国的担心从来都不单止是商业的，和意识形态也都分不开。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的进一步侵入，中国技术公司出口的中国监视和互联网规则，中国对一些欧洲国家以及公司采用的经济高压手段，以及是中国对一些欧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金融影响等等，都令到欧洲担心。虽然如此，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欧洲看上来是面临分裂，特别是上个月意大利仍然是与中国共同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首个签署这项协议的七国集团国家。马恩就认为，意大利的选择是短期的，而且只是代表了部分人的利益。他对美国之音说，为了获得经济上的让步，个别的国家和政府是会作出和大势不太相同的选择。意大利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如在之前英国也都曾经这样做过。通常情况之下，这些选择是短期的，并不一定代表中国和意大利长期发展的轨迹。他还表示，甚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之前，意大利是签署了推进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提议，其实亦都是遭到很多内部的反对。马恩就表示，和中国较好不会长久的最好的例子是中英黄金时代的结束。他表示，英国卡梅伦政府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英关系曾经被誉为是迈进黄金时代，但是现时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出现。马恩就认为，虽然欧盟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看上去是分裂，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上，欧盟展示了同日。针对中国的补贴以及价格倾销，欧盟加强了措施，允许针对价格特别低廉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在世界贸易组织，欧盟是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欧盟还建立了一个新的进程，联手对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投资进行审查。而另外，欧盟亦都在设定新的倡议，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16+1合作是中国和中东欧16国共同制定的一份中期发展规划。中东欧16国当中有11个是欧盟国家，这项的计划曾经被视为是中国试图分裂欧盟的阴谋，但是马恩就说，目前参与16+1计划的欧盟国家亦都加强了与欧盟总部的协调。在4月8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德国媒体发文表示，中国希望加强与欧盟在气候暖化、贸易等议题上的合作，否认中国想藉着投资东欧达到分裂欧洲目的的指控。4月9日举行的欧盟中国峰会似乎并不能解决双方的问题。在这次的峰会上，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将会就贸易、投资以及是市场准入等一系列的议题进行会面，并且计划在会后发表一项联合公报。 但是法新社援引欧盟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可能不会在布鲁塞尔的欧中峰会当中在关键贸易议题上向欧盟作出承诺，双方很可能无法在联合声明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峰会可能不会产生突破性的成果。欧盟官员表示，中国不愿意将工业补贴包括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内容等关键要求上给予承诺，甚至亦都不太情愿同意好像去年北京峰会之后这样发表一份四平八稳各自表达良好意愿的联合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杨安泽是一位前科技公司的高管，创办了为美国创业这个团队，将大学毕业生安排在美国各地的小型创业公司。现在他已经获得了80,000+独立捐助者，总计超过170,000美元的政治捐款，从而获得了参加民主党初选的第一轮辩论的资格。杨安泽谈到了他作为政治新人的总统竞选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傅克在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台湾移民之子杨安泽已经成为亚洲社区的政治榜样。
Today's a gathering of Asian American executives in the DC area who want to talk about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杨安泽话：今日系亚裔美国高管喺华盛顿特区嘅聚会，佢哋希望讨论亚裔美国人嘅参政，以及佢哋如何能够作为一个社区更加积极嘅参与。
He's everything that we want to represent and we want to learn from.
活动组织者特里斯话：杨安泽系佢哋想要表现嘅一切，亦都系佢哋想要学习嘅一切。佢系亚裔美国人，成功嘅创业家同商业领袖。杨安泽话：佢个父母从台湾嚟到美国。他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遇。
As a son of immigrants, very, very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we were new to the country, so I immersed myself in, you know, American culture.
杨安泽话，作为一个移民的仔，他非常非常清楚他们是新移民，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浸入到美国文化当中。当他和亚裔美国人见面时，美国人告诉他，他们对杨安泽的竞选活动感到几咁兴奋。这个使杨安泽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杨安泽的竞选口号是人性至上，目的是解决全球化和自动化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的经济挑战。政治数据专家说，杨安泽的背景和观点很容易获得亚裔美国人的认同。
Asian Americans tend to identify as Democrat. Yang and Harris are closer to the Asian American mainstream.So this is where having someone like an Andrew Yang.
AAPI 数据创始人卡尔泰克拉马克里基南话：亚裔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杨安泽同贺锦丽更加接近亚裔美国主流，所以有好似杨安泽或者贺锦丽咁样嘅人，对鼓励亚裔美国人参与选举意义更大。杨安泽说，他竞选总统是为了帮助美国管理好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和技术转型，而他们现在正在处于这个阶段。杨安泽此前从未竞选过公职，但是他表示他来自硅谷，对科技的熟悉使他有别于其他的政治人物。他最大的政策建议是全民基本收入，他称之为自由红利。他的主要政策是自由红利，从18岁开始，每个美国成年人每个月都能够免费获得$1,000。虽然这种收入保障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对这种经济政策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
The reality is that universal basic income has been tried befo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didn't work out as well as the planners.
传统基金会的维贾伊·梅隆说，现实情况是美国以前也尝试过全民基本收入，但是没有好像计划者希望的那么成功。全民基本收入的本质是它没有将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这个本身就是个问题。杨安泽将是首位出现在6月举行的全国总统大选辩论上的亚裔美国人。 美国之音记者傅科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